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在圣灵里祷告，在圣灵里祷告。请我们打开圣经《犹大书》第20节至21节，新约圣经的354面，找到可以听我读出来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弟兄姊妹们，上次我们分享到，在末世充满危机的时代里，我们何等需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。当神借着犹大书启示我们，在末世神的子民要面对许多的危机、冲击、迷惑、诱惑、试探，在一个大试炼的时代，黑夜已深、白昼将近的时期里，神的儿女蒙拯救的路就在这一章20节提到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。这个造就原文的意思是建立，也就是说，今天神的儿女，我们的信心、爱心、生命的增长、丰富，完全是基于我们在至圣的真道上被建立，借着神的话得到喂养而被建立。我们阅读圣经，我们属灵的生命就越过能够越蒙光照，也从主得到力量，我们的心思就更新而变化，不会效法这个世界，而是我们的心思像神所要的心思，照着圣经所带给我们的价值观、人生观，以致我们的行事为人、我们的判断、我们的口味、我们的选择，甚至我们的委身、我们的奉献、我们一生所摆上的，就会照着神的心意。因为圣经神圣的话会造就我们，会建立我们，叫我们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那么今天我们在思想，在这充满危机的时代里，我们不但需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同时我们还需要在圣灵里祷告。我们先思想祷告这两个字眼。我们知道在这充满迷惑的时代里，祷告乃是我们得胜的秘诀。在基督徒日常生活里，我们知道只要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天开始，我们就是要祷告。其实连我们得救也是因为我们存着心灵和诚实，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，开声向主祷告，奇妙的事就发生了。请你思想一下，当你第一次信耶稣的时候，别人带着你开声祷告，你说，主耶稣啊，我是个罪人，我相信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求你赦免我一生所犯的罪。当你诚心呼求主的名，在那里转向耶稣，悔改归向神，接受他做你救主的时候，奇妙事发生了，这一个祷告你得救了，圣灵就进入你的里面，永远住在你的里面，神的生命就因此赐给你。从那一天开始，神的生命就像婴儿的生命，是一个属灵的婴儿在里面诞生了。你的肉眼虽然看不见，但是神的生命已经在你的里面。从那一天开始，你需要祷告。基督徒一得救，一得到神的生命，就需要祷告。所以祷告必是基督徒生命的必须。只要我们有神的生命，我们就需要天天亲近神。就好像我有肉身的生命，我需要呼吸，我需要空气。同样，每一天因为我有神的生命，所以我就需要亲近神。就好比一个在肉身里生下来的婴儿，他天天时时需要他的母亲。今天我们属灵的生命同样需要父神，需要我们恩主时时的供应我们。所以祷告是一个生命的必须， 不是仅仅为着说我有难处、有病痛、有艰难，我才需要祷告。若是这样，那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就像杨仆人来，遇到什么事情才来求他，那就错了。不错，我们遇到难处，我们需要求告主的名，我们需要依靠他，我们需要经历他。但是祷告远远超越这一点，即使我们在顺境、在亨通、在平凡的日子里，我们都需要祷告。为何呢？因为主所给我们的生命是属灵婴儿的生命，这个生命需要成长，我们需要成长，就天天需要连于父神，连于元首基督，以致我们属灵的生命才能成长。一个婴儿若一生下来就成为孤儿，那是很惨。今天我们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的儿女，何等的有福！天父是我们慈爱的父神，我们靠着耶稣来到施恩宝座面前，我要得怜悯、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所以我们只管照着自己的本相，坦然无忌的来到施恩宝座面前，随时祷告父神。每早晨分别上好的时间，屈膝在神的面前守晨更，向父神倾心吐意，表达我们的爱情，表达我们心灵的渴慕，也把我们一天难处交托给神。你就在爱里面犒赏你的父神，哦，你在爱里面你享受神，你浸透在神的爱里，你的情感、意志、心思让他来充满。每一早晨，神的慈爱向我们都是新的，神的怜悯极其广大。以赛亚书那里曾经提到，先知以赛亚他一生能够忠心服侍神，他的秘诀就是他说，主耶和华每早晨开通我的耳朵，叫我能够听，像受教者那样。先知本身是传神的话，教导神的百姓，但是他教导神的百姓之前，他每早晨先等候在耶和华的面前。他说主开通他的耳朵，叫他能够听，像受教者一样。哦，他是先领受神话语的教训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无论你得救多久，无论你多属灵，你是否每一早晨分别上好的时间亲近神呢？哦，这一段亲近神的时间不可少，因为关乎你属灵生命的长大。再说祷告是我们得胜得力的秘诀，基督徒生活若不祷告，就无能力胜过罪恶。在这末了时代处处充满危机的时候，神的儿女不是凭着以往的知识来胜过，也不是凭着一些属灵的恩赐或许是属灵的资历来胜过。我们不能靠着昨天得胜来胜过今天新的难处，我们时时需要主，天天需要主。面对每一个引诱试探的时候，我们更需要主。所以我们需要随时啊，求告主，主啊帮助我，主啊拯救我。当你面对极大的压力、试探难言的时候，你凭着自己不能胜过，但是你借着切切的祷告，主要救你脱离这种难处。我记得有不少弟兄姊妹，当他们在工作的岗位上面对老板有一种特别的要求，而这个要求他们做的可能是虚妄的，要他们违背自己的良心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。他们身为基督徒不能接受这一个任命，但是若不做可能得罪老板，可能连那份工都没有了。时下要找一份工实在艰难，所以在两难之间，到底讨神的喜悦呢，还是讨老板的喜悦呢？当基督徒面对这种试探和压力的时候，凭着自己胜不过，但是他们就切切祷告，感谢神。当他们切切祷告的时候，主就在环境上救他们脱离了。因此主也特别的感动他们的老板啊，因为知道他们是基督徒的缘故，就特别恩待他们，不叫他们做违背良心的事。有的基督徒就在这些事上经历了神的恩典。比如说有一位弟兄 他每次接电话的时候，老板为着逃避别人的追债，就一定要他说我不在，明明老板在，他变得是要效仿。为此他压力很大，他继续祷告，然后他对老板说，我是基督徒，我不能效仿。啊，神也救他脱离这个难处。有无数这种经历，所以基督徒在末世充满危机的时候，我们的得胜和秘诀在于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你面对极大的试探诱惑的时候，你是否在神面前切切祷告？你面对苦难逼迫的时候，你是否在神面前切切祷告？哦，昔日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，面对十字架的苦难，极大的苦难，他得胜的秘诀是三次迫切的祷告声。在极寒冷的冬天里，他迫切祷告到他的汗像血滴那样流下来，这是何等的迫切！圣经形容他的心像水被倒出来，甚至在神面前痛哭流泪的祷告，恳切的祈求。因着他迫切的祈求，给我们留下榜样，有一位天使显现加给他力量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在跟从主的路上，我们何等是要警醒祷告。昔日的门徒们为何失败？照着属灵的自私道理，他们知道很多，因为在跟从耶稣的三年半时间里面，他们亲眼看见主耶稣行过无数的神迹，叫世人复活，他们亲耳听见主耶稣所传讲的许多动人的生命之道，他们也蒙主开启认识神的儿子耶稣，是全能的主，是荣耀的主。然而他们凭着知识经历，绝对胜不了可西马利园那个黑暗的前世十字架苦难的逼迫。所以他们在主耶稣警醒祷告的时候，他们并没有跟着警醒祷告，他们都困倦了，沉睡了。因此当患难来临的时候，大祭司带领一般人来捉拿耶稣的时候，门徒都跑掉了，甚至彼得三次不认主。为何会有这种失败呢？就是因为没有和主一同警醒祷告。所以耶稣说，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路要迷惑，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祷告是我们胜过撒旦、胜过世界、胜过一切艰难的秘诀，是我们靠主重新得力的秘诀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无论今天你面对多少难处，退到心灵的深处，回到历史，向主倾心吐意吧。要知道难处只不过是一个化妆的祝福，叫我们更需要主，更经历主，更宝贝主，更见证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昔日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，当他们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面对极大逼迫的时候，哦，当时巴比伦王要全地的人都拜他所立的金像，但是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就是因为这个切切的祷告，以致他三个朋友在面对火炉试炼的时候，能够靠着主胜过烈火的猛士。但是我们能看见祷告是我们得胜的秘诀。在我多年侍奉主的途中，我最宝贝的就是随时随在随地都能够退到心灵的深处祷告父神，过以马内利的生活。外面很繁忙，但是可能你在坐车的时候，在侍奉主的途中，甚至面对侍奉的需要的时候，里面总是可以祷告神、亲近神、求告主。哦，当你在神面前那样祷告的时候，你会经历到神成为你的力量，成为你的得胜。再说祷告是叫我们进入主的安息，耶稣说，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的安息。今天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已经在基督里，我们的地位在基督里，但是我们的生活需要住在基督里，也就是说我们的心需要常常住在主的里面。那么如何常常住在主的里面呢？ 圣经说我们要照着那恩高的教训常住在主的里面。恩高是指圣灵，照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来住在主的里面。圣灵常常提醒我们，当我们忧虑的时候，当我们外面许多压力的时候，当我们面对许多难处的时候，当我们的心远离神流荡的时候，圣灵就提醒我们回到心灵的深处，提醒我们息息祷告主，提醒我们赞美主，提醒我们因信祷告主进入他的安息。是的，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圣经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要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也不疲乏，他们行走也不疲倦。就是少年人都会有疲乏的时候，但是依靠神的人要经历神同在的安息。所以祷告就是一个卸重担，每次来到主面前的时候，你把你心灵所有的重担都卸给主，哦，进入主的安息。每一次你把内心所有的担子，无论是属世的还是甚至属灵的负担，为了广传福音的负担，你都卸在主面前。当你卸完之后，你的心灵因信要进入那一个安息。还有祷告是侍奉神的实际，我们知道祷告的祭坛就是一个侍奉。在旧约圣经哦，金香坛就是侍奉神，在神的坛上献祭就是侍奉神，祭司的生活就是侍奉神。今天我们没有外面的祭坛，我们是心灵诚实来敬拜神。当我们用心灵诚实以赞美为祭献给神的时候，这就是侍奉神。当我们在那边齐齐祷告敬拜主，用心灵来侍奉他的时候，这就是侍奉神。所以我们天天需要侍奉神，用祷告来侍奉神，用赞美来荣耀神。祷告是蒙福的生活，是蒙神悦纳的生活。在末了时代，人人都为着自己，人人都充满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属主的人分别我们的前人，我们内心有空房为着我们的主啊，常常亲近神。你常常亲近神，你在神面前是蒙福的。圣经里面记载有一位意大利兵营里面的百夫长，名叫哥尼流，这是使徒行传第十章那里所记载的。按照他的身世来说，他实在不容易蒙神祝福，因为他是在军队里面的百夫长，是军队里面的一个军官。当时的罗马人统治犹太人是很强暴的，但是感谢神，哥尼流百夫长他在兵营中反而是一位虔诚的敬畏神的人。他和他的全家包括他的下属都因此敬畏耶和华，因为他救济穷人。不但如此，他每天申出的时候，就是下午三点钟的时候，他就继续祷告耶和华。他这个祷告的生活蒙神悦纳了。哦，军队的生活尽管是这样的忙，但是他仍然恢复他每天下午三点钟守着那一段时间与神的约会，那段时间与神的交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若你能够天天守晨更，守住你最好的时间与父神的约会，你准时在那里，父神侧耳听，他准时的等着垂听你的祷告。哦，他要垂听你所求的，这是何等的有福呢？所以过一个蒙神悦纳的敬虔生活吧。再说祷告本身就是一个谦卑信靠神的一个表现。一个基督徒若是他没有诚心的祷告，没有迫切的祷告，甚至一个主的仆人如果是凭着恩赐侍奉而没有迫切祷告，这样的侍奉不能蒙神悦纳。彼得说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，是把祈祷摆在前面，传道摆在后面。换言之就是祷告 则比传道更重要。今天我们传扬主的道的能力在乎背后有多少的祷告。在我多年的侍奉里面，我最巴望的是经常背地里的祷告又托许多信主的弟兄姊妹替我祷告。就像近来我有几十场的福音布道，对着中学生，整间学校分两场布道，有很多这种布道的机会，我总是见到弟兄姊妹就对他们说替我代祷。我何等需要背后祷告的托住，我本身一有时间里面就求告主，恳求主加给恩典，加给力量，因为我深深知道离了主自己就不能做什么。此在我们何等需要更多来祷告神。再说多祷告多有能力，少祷告少有能力，不祷告没有能力。我们需要随时随地的靠着圣灵来祷告我们的父神。那么既然我们知道祷告是基督徒生活不可缺少的，也是末了时代神的儿女所要看重的，因为在这充满征战的时代里，若我们祷告的祭坛被拆毁了，那么撒旦就可以很轻易的俘虏我们，攻击我们。那么犹大书这里特别提到在圣灵里祷告，祷告是那样重要，但是什么叫做在圣灵里祷告呢？所以现在我们就先来思想何为在圣灵里的祷告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那里就开始启示到圣灵保惠师，他说他升天之后只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圣灵保惠师赐给所有信耶稣的人，当耶稣升天之后，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充满全地，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，圣灵就住在他里面，且永远与他同在。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，当圣灵住在人里面的时候，从此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凭着圣灵而活，而不是凭着我们肉体而活。自从我们信耶稣之后，我们变成双重的生命，我们有亚当所留给我们的旧人，也就是亚当遗留给我们的这个原来犯罪自私狡猾的天性，是不能得神喜悦也不能讨神喜悦。然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已经将我们的旧人同定在十字架上面，也就是说就这客观的事实了结了。从此主要我们体贴圣灵，活在灵里，活在圣灵里，凭着圣灵的意识来生活。那么在主观的经历里面应该如何呢？我想举一节圣经节，那就是约翰一书的第二章二十七节，我大概把那个意思背一背。意思是说，他说你们领受主的恩膏，从此不再需要人的教训，因为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来教训你们，那恩膏是真的，你们要照着那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。感谢主，圣灵的恩膏要在凡事上来教训我们。那么今天我们虽然没有时间专题来分享圣灵的恩膏随从灵的生活，但是我们要把圣灵恩膏的引导就专门在祷告这个点上，也就是说在圣灵里祷告这个点上。所以要认识圣灵恩膏的引导，要认识圣灵里的祷告，第一我们就开始要留意圣灵感动我们祷告，圣灵催促我们祷告。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三章那里记载，当主耶稣他顺着圣灵的意思，他到约旦河里面受浸，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天开了，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，然后天父开声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。接着第四章 就开始说，圣灵就催耶稣到旷野去祷告，他就在那里祷告40昼夜。我们的主耶稣就活出一个榜样，当他受洗完了之后，从水里上来之后，他不是凭自己的意识就开始来做神的工，虽然前面的信仰是那样的大，他乃是照着父神的意思，圣灵催他到旷野去，他40昼夜在那边进食祷告。当然今天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在外面学这种的做法，我们做不到。今天我所要讲的是主耶稣送父圣灵催他到旷野祷告神，然后才开始他的职事。侍奉之前先有迫切祷告，就像使徒行传，他们蒙主托付往普天下做主见证的时候，他们是先要在耶路撒冷等候，那一个等候的时间就是同心合意的恳切祷告，照着圣灵的意思祷告，结果收到了圣灵充满他们，而整个使徒行传那样的得胜，就是因为成为祷告的行传。祷告在哪里开始，福音就在哪里传开，神道就在哪里兴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圣灵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常常催促我们祷告神。我问你一下，你是否在你日常生活里面，又是因为太忙压力太大，或许许多地上的引诱试探，电视啦，其他电台节目啦，其他的一些杂志啦，文字啦，各方面的东西太多，报章啦，令到你没有时间好好的专心亲近神，甚至连祷告的时间都给吞噬掉了。当你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，你是否经历圣灵在那里光照，在那里责备？又是当你在那边过着很一个有空的时间，清闲的时间，在这个时候圣灵催促你去祷告吧，匍匐在神面前吧，你是否顺从呢？有时当你面对难处的时候，你面对压力的时候，你凭着自己在那里想方法如何解决，或许打电话，或许和自己的亲人交谈，向别人倾诉，以为借此可以减轻自己的担子，错了。在这个时候圣灵催促你快去到父神面前，到神施恩宝座面前，信心吐意，我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。若是你在神面前能够顺服圣灵的催促，哦，你就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的完全把所有的担子卸给神，这一个彻底的祷告，通透的祷告，魔爪宝座的祷告，整栋阴间全是的祷告，哦，在信心里面的祷告就是圣灵里的祷告，因为会随着圣灵的催促。所以圣灵里的祷告，第一，顺服圣灵的提醒催促祷告父神，这是最起码的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圣灵里的祷告，那就是照着神意识的祷告。所以请我们读一段圣经，那是记载在罗马书的第八章26节27节，圣经说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检查人心呢，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再去他说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，哦，原来当我们面对许多难处的时候，我们在软弱当中，圣灵帮助我们，圣灵怎么帮助我们，哦，他就教导我们祷告。他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什么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呢？我们知道当一个人有叹息的时候，就是他里面有重担的时候，所以在此说出圣灵对于我们的属灵光景是蛮有负担，蛮有担忧。当我们在软弱中的时候，神的灵替我们担忧，就成为一个担子， 一面在神的面前替我们代祷，但另一面他把这个圣灵的担忧就变成是一个负担，摆在我们心灵里，催促我们向神倾心吐意吧。当你肯顺服圣灵的感动，夫妇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的时候，这个祷告可以说是圣灵里的祷告。基督徒的祷告若是公式的、外面的、没有任何重担的、轻轻这样过去的，这种的祷告在神面前实际分量。好，真实的祷告乃是发自心灵诚实的，向主倾心吐意的表达你的爱情，面对难处的时候向主完全的倾吐你的光景。圣灵把负担给你，比如说啊，你面对生活的困苦，你面对逼迫，你面对什么难处，圣灵催促你祷告，同时他将负担加在你里面。哇，你里面真相是有一个叹息，要在神面前把所有的重担完全的向主倾诉，向主倾心吐意，就像诗篇里面很多这一种的祷告。然后你巴不得赶快回到家中把门关了，找一个最安静的栖息在神面前，甚至迫切祷告、流泪祷告，把里面的负担完全倾透他、倾倒他。啊，这个祷告完之后一遍倾倒不出去，就像主耶稣在克西马利园第一遍不可以，第二遍再来，第三遍再来。又像保罗，他曾经有一根刺夹在他肉身上，他说为这事我三次求告主，一次求完之后里面负担还没有卸出去，第二次再求，第三次再求，代表恒切的祷告，直到负担卸出去了，神的同在来了，神的安慰来了，哦，神的内心爱中的抚摸来了，里面的安息来了，软弱变为刚强。就像保罗说，他经历了神够用的恩典，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，就是因为他晓得靠着圣灵祷告，照着圣灵祷告。再说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七节提到鉴察人心的，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哦，原来在圣灵里的祷告有一件事是很要紧的，就是照着神的旨意来替圣徒祈求。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面对难处，我们夫妇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，可能照着我们原来的意思，有的人要埋怨神，神啊，你为何让我遭遇这种事呢？我最近刚刚热心的爱你，又传福音，你反而许可我面对这个攻击，可能里面会有埋怨，有的甚至发怨言，这是肉体，这是给撒旦利用的。然而圣灵在这个时候要催促你，当你想问神为何的时候，圣灵反而要感动你，赞美神吧。然后你就伏在神面前，神让我感谢你，虽然这些感谢的时候想哭出来，因为压力太大了，但是里面的感动是流泪赞美神吧，神是配着赞美的。哦，这就是圣灵里的祷告，你不随从自己的意思，也是照着神的意思来祷告。这一个祷告能够摸着宝座，这一个祷告带下宝座的能力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哦，有无数的基督徒他们都曾经这种的经历，也好比说有时候我们为弟兄姊妹代祷的时候，哦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圣灵感动我们应该这样祷告。是的，照着我们原来的意思，我们也会有很多体贴己意的祷告，体贴肉体的祷告，照着世上样式来祷告，但是圣灵感动我们所祷告，照着神的心意来祷告，照着圣经启示的真理来祷告。哦，多多学习顺服圣灵的工作吧。我记得我有好多次在神面前为着神的事工祷告的时候，哦，圣灵反给我想起某一方面的事工需要带到，原来我想这方面带到，结果圣灵特别引导我在这一方面祷告的，结果没想到祷告完之后圣灵感动我，哦，很奇妙的就开了一个很大的工作的门路，是我做梦都梦不到的。 原来神要开工作门路之前就先感动你为这一方面祷告。又有一次有个肢体他正在非常软弱中难处中，因为他上市几个月不让他有休息的时间啊，他正和神过不去，非常的软弱。感谢神，那一天我在替弟兄姊妹带到时候，主就特别叫我想起他，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。平时的时候因为认识弟兄姊妹太多了，所以有时就忽略了个别，圣灵叫我想起的时候，我立刻替他来祷祷告完之后，有个感觉立刻打电话给他，他还接起电话，他问我为什么你今天打给我，我说什么事，他说神实在是借着你打过来啊，他说我的内心正和神有一点过不去，他说他在吃饭谢饭祷告的时候，晚饭他就说神啊，如果你这不听我的祷告不顾念我，那我就要软弱下去了。结果他祷告完那餐饭刚刚吃完就接到我的电话，原来神就借着我好像答应他，然后带他一起在电话中祷告悔改归向神，感谢神，他的心灵释放了，充满赞美。第二天上班的时候，竟然他的上司对他说你放假了，你太久没有放假，现在补假期了。哦，神的作为就是这样奇妙，随从圣灵的祷告。再说什么是随从圣灵的祷告，在灵里的祷告呢？圣灵的祷告总是按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，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，我们所求的可能是主啊，快快把这个难处挪开。好像保罗面对肉身上有一只刺的时候，他对神说神啊，快把这只刺挪开拿掉它。但圣灵的意思不是这样，他加给我们够用的恩典，叫我们能够胜过这个难处。所以有几个时候我们祷告说神啊，快快救我脱离这个难处，但圣灵意思的祷告是神啊，加给我恩典，叫我胜过这个难处。好，然后他许可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这一处我要成全我们。再说照着神旨意的祷告，在圣灵里的祷告，总是先为着神的国神的义祈求，然后才为我们自己祈求，因为圣灵总是先顾到神的需要。圣经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主谢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天天祷告，圣灵都是引导我们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祷告，在地球上最大的民族啊，12亿多的百姓，还有我们周围旁边许许多多还未得救的同胞，可爱的灵魂，他们需要得救，他们需要救助。但愿我们不做一个自私的基督徒，只为自己的事情祷告，而是照着圣灵的意思，每次栖息在神面前的时候，先为着神的国度、神的福音广传，为着我们的同胞灵魂得救祷告，而为着许多信主的能够活得起来、复兴起来，爱我们主，把主爱回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为着神的教会祷告，为神的群羊祷告，为着我们周围旁边许多还未得救的灵魂祷告，这是圣灵所要引导的祷告。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我们何等需要顺服圣灵的意思。圣灵说体贴肉体就是死，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平安。在挪亚时代，圣灵说人既疏忽血气，我的名就不在与他争上。今天这个时代也是面对相同的危机，但是我们属神的人要被分别出来，我们要体贴圣灵，因为体贴肉体就是死，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。所以天天时时体贴圣灵，更多的向主倾心吐意的祷告。最后我送你一节圣经节，记载在以弗所书第6章18节那里提到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，也为我祈求，使我得着口才，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。哦，保罗在这里提到，他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在原文的意思，在圣灵里随时多方祷告祈求。 啊、哦、警醒不竭的祈求。无论是生活上面对任何挑战，都能祈求神，随时在爱里面亲近神，为了神的国祷告，为了神的福音祷告，如此你必蒙福。今天的时间就停在这里。